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可疑的41000多例器官移植。针对加拿大独立调查团关于中共大量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加拿大环球邮报7月7日刊登了记者杰夫·萨拉特的文章，说估计在中国有41500例器官移植可能是使用被中共当局杀害的、被监禁的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对于中国器官移植手术的突然大幅度增加，人权律师麦塔斯以及前国会议员乔高说，在2000年到2005年之间，没有其他可能的大规模的器官的来源。调查报告的撰稿人说，他们排除了所有的其他来源，包括相对小数量的其他被处决的中国刑事犯人。中国的医院官员告诉装扮成病人的调查员，在他们的医院短期内会有新鲜的器官。在打给武汉某医院的一个电话中，拨打者询问道，我们在寻找从犯人身上活的器官做移植，例如从被监禁的法轮功修炼者的活体上，有这样的吗？医院官员回答，没问题。著名人权律师麦塔斯先生表示，中共一向蔑视人权法律，并且用酷刑折磨犯人，这是众所周知的。麦塔斯表示，中共为了获得可供移植的器官并从中牟利，大面积的杀害法轮功学员，这一事实令人非常震惊，这代表着一种新形式的罪恶出现在世界上。乔高表示，当他听到一位中国女士的证词时，他的内心在颤抖。这位女证人证实，她的前夫一位眼科医生到2003年为止的2年间，参与了从约2000多名被麻醉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眼角膜的手术。
台湾各地学校纷纷举办暑假法轮功教师研习营和夏令营活动。2006年的暑假刚刚开始两个星期，台湾的云林、嘉义、桃园等市县相继举办法轮功教师研习营活动。7月10号起，一连3天在桃园平兴国小举办的研习营，就有200位教师及民众参加。台北、树林、高雄等地也陆续开办暑期明慧班夏令营，广获家长和学员的欢迎和支持。虽然正值酷暑，但教师们认真学练，法轮功学员们热心教功，为夏日添增了一幅让人心旷神怡的祥和画面。近年来，台湾许多县市都在寒暑假举办法轮大法教师研习营活动，由法轮功学员向中小学的教职员工介绍法轮功，并授予研习学分。这项活动使很多教育工作者将真善忍汇入他们的日常教学中，因而广受教育局、校长和教师们的欢迎。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品学兼优的修炼人。6月29日，来自安大略省的200名取得大学入学资格的高中毕业生获得加拿大国家迁徙奖学金。 华裔女孩凯莉以高中各科平均成绩90分以上的优异成绩和在课外以及社区活动中的出色表现，获得了该奖学金的省级奖。安大略省总督巴特曼和基金会行政仲裁向他和其他获奖学生表示了祝贺。当记者询问凯莉的获奖原因时，他认为这是和他从小修炼法轮功密不可分的。凯莉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说
So I began to practice Falun Gong in 1996 along with my parents. At the time I was 8 years old and I thought meditation was pretty fun.
我1996年开始跟父母一起修炼法轮功，当时我8岁，觉得打坐很好玩。2001年夏天，我受到一件事的触动，才真正开始修炼。当时我和另一位年轻法轮功学员到中国领事馆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非法迫害。
A lot of passerbyers came by and showed us their support.
热心的过路人耐心地听我们讲述真相。
It was from that experience that I really experienced the power of compassion.
这次经历使我看到，通过一步一步的努力，这个世界可以改变。
Also, that we can change our world.One step at a time.
少年是一个充满压力与紧张的时期，既要学习好，又要参加很多课外活动，实在是不容易。那么凯莉是怎么平衡好学习和各种活动的关系的呢？
So I really feel that Falun Gong helps me to keep a balance in my life. For instance, whenever I do meditation, it
打坐练功大大舒缓了我的精神压力，使我精力充沛。
And also after practicing Falun Gong, I rarely have any diseases and illnesses.
修炼法轮功除了使我远离病痛、精力充沛外，还使我学会如何应付生活中的困难与矛盾。
Help me greatly to overcome the obstacles in life.Whenever conflicts arise,
遇到困难时，我能保持积极的态度和平静的心；遇到矛盾时，我能首先看看自己有什么错，而不是急于下结论。
My own shortcomings before just jumping to conclusions.
那么修炼法轮功后，凯莉是用怎样的心态来看待周围的人和物呢？
Because Falun Gong's main principles are truth, compassion, and tolerance, that's something I really try to follow and abide by every day in my life.
通过遵从真、善、忍的法理，我总能保持心态平静并尊重别人。因此，我和家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与朋友、同学的关系更加友好。
And classmates. And also it's helped.
因此，我参与社区的活动更多了，我能真正地去关心别人。
Where you come from, and I feel that I really do truly care about other people.
修炼法轮功使我生活得更正直、更有尊严，并受到别人的好评。我觉得这些比世界上任何财富都更有价值。
And I think that
修炼使我更加珍惜生命，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
And after practicing Falun Gong, I really do treasure life because it's so precious.
凯莉这两年获得的奖项有2006年6月以学习成绩优异以及积极参加课外活动获得皮尔地区成绩卓越奖，2005年12月以对华人社区的贡献以及学习成绩优异获得华裔加拿大青年成就奖，2005年5月以出色的社区服务、优异的学习成绩及卓越的领导才能获得2005年度密西沙加市年度青年公民奖。凯莉说
Well, I think that my parents are pretty happy to see my accomplishments, but
我父母很高兴看到我有这么多的成就，当然没有他们的帮助和鼓励，我是不可能做得这么好的。尤其是当我们一家都修炼法轮功以后，大家相处和好，互相支持，就像一个小团队那样。我也能在百忙中抽时间帮忙做家务。
Even though you know I miss the busyness and rushing around, I can always take out some time and just spend it with family. You know, do some chores.
小小年纪就获得了这么多的奖项和荣誉，凯莉是怎么想的呢？
Well, I think that all these awards and accomplishments
对已有的成就，我并没有感到很得意。我觉得这些只是对我所做过的事的肯定及鼓励，我以后会做得更好。我很高兴遇到那些与我志同道合的人，我们一起为正义工作，为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及停止这场迫害而努力。
And also to expose China's persecution against Falun Gong, to stop this brutal persecution.
四个月的巨变。2006年6月，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上，一位华裔女士和在场的1500多位法轮功学员分享了她修炼法轮功四个月以来发生的变化。下面是她的发言稿。由于多年受到无神论的教育，我的心目中从来不觉得有神的存在。大千世界，茫茫人海，谁会在意我的存在？我总是对人说，我从小被教育信共产主义，发现受骗后什么也信不了，只信我自己。2年前，我膝关节突然感觉不适，走路时疼痛，严重的时候在家上下楼只能跪着走。西医检查一切指标十分正常，医生无法解释，只给我开了些止痛药。我只好打电话到中国，找到我以前的中医大夫。大夫让我吃一种中成药，服药后病情虽然有所好转，但时不时又会发作。后来这种状况蔓延到手指、脚脖子、手腕，几乎全身所有的关节都隐隐作痛。年纪轻轻却经常觉得后背发凉，穿得像老太太一样多。当时的我越发觉得人生无常，苦海无边。在我居住的伊州小镇上，中国人很少。今年二月，我结识了一个中国人，法轮功学员。当我得知他严重的过敏，在看了四讲转法轮后，症状就消失了的时候，我的好奇心被勾起来了。我当时也想了解一下法轮功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被迫害长达7年之久，在拥有众多学员的情况下还没有揭竿而起，而是苦口婆心地向世人讲真相。当我打开电脑，读到转法轮中的论语时，立即就被深深吸引住了，似乎多年来心底的结一下被打开了。书中讲的一切都是那么新奇，书中对人生、病业、得失的论述使我大开眼界，我多年来心中一直探索的问题就这样被轻而易举地完美解答了。我就这样一边读一边思考着其中的内涵。到我看完六讲之后的一天凌晨，我醒来无法入睡，就闭着眼睛琢磨书中的内容，正想着有些地方实在太玄无法相信，突然感觉身体被一种强大的能量场包围住。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时，一尊佛显现在我的眼前。那尊佛是那么慈悲祥和地看着我，即使我现在回想起来还能感受到当时的情景。几秒钟后，佛身隐去，又有几幅画面展现在我眼前。这一切来得这么突然，我彻底地惊呆了，多年来固有的无神论观念一下子被击垮了。难道这世间真有神佛的存在？这一切简直太超出我的想象空间了，但是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我无法否认这个现实，我也无法抗拒转法轮对我的吸引力。我继续看完了书，又看了两遍，凌乱的思绪才算有了头绪，我才真正意识到我得到了一本天书，我固有的观念彻底地被征服了。就在我反复看书一个月后，我决定开始修炼。自从开始修炼，每天除了学法练功之外，上班认认真真做好工作，回家任劳任怨做家务管教孩子， 我以前可是睡八个小时都不够的，现在发现有时睡五个多小时也没问题。以前因为身体不好，加上惰性大，不得不做家务时总爱抱怨。自从练功以后，我每天总是快乐地争取多做家务。先生对我的变化非常吃惊，一开始很不适应，他说，我都已经习惯你的坏脾气和抱怨，你猛地一下不这样，我还觉得怪怪的，不会有暴风雨在后面等着吧。我告诉他，是法轮大法让我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先生笑着说，你怎么没早点练法轮功，害得我忍受了那么长时间你的坏脾气。看来我真应该给法轮功写封感谢信，让我得到了一个好老婆。我经常回想起四个月来我的种种变化，还觉得像是做梦一样。对我来说，中共的造谣宣传和我的亲身经历比起来，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我真心希望同胞们不要再继续被蒙骗了。
梦中的缘分，梦中的缘分。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国内人士的来信。2004年的一天晚上，我在梦中梦到自己和一位30多岁的女人吵架，自己非常激动，还骂了人家，而她非常和善，笑着看我，没还一句嘴。我从梦中惊醒，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心想，要是可能的话，一定要找到这个人，当面向他道歉。半个月以后，在一个公司职员的引导下，我走进了一家刚开业的公司面试。一进门，发现自己一直在寻找的那个人就在眼前，他是这家公司的主管。我惊呆了，想开口道歉，却发现无从说起，总不能告诉人家自己在梦里骂人家，而今天是想向他道歉吧。几天以后，在和公司副总的交谈中，我知道了这位主管和副总都是练法轮功的。我们的相处非常融洽，我谈到自己以前练过其他气功，做的梦经常是真实的，在梦中所见到的事情都会在现实中发生，对此心里还非常害怕，甚至怀疑自己精神不正常。副总一一给我做了解答，告诉我这是人的潜在功能，只是人意识不到而已。当时虽然不完全明白，但觉得他说的也有些道理，就向他借转法轮看。没想到副总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看了转法轮，好像我一生的疑问都被解答了。就这样，我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这一切竟缘起一场梦。想起来可真是神奇。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考超常发挥的秘诀。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今年一位高考应届考生自述的亲身经历。我叫小颖，住在辽西的一个小城市。在今年的高考中，我超常发挥，成绩从平时班里的中等一跃冲进前三名。你想知道这其中的秘诀吗？高中时我的成绩很不稳定，平时在班级最好是14、15名，有时还退到30几名。进到高三后，虽然我很努力，可是成绩依然保持在班级的中上游。我爸爸妈妈都是矿务局下岗职工，他们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这个独生女儿身上，所以妈妈很着急， 常常领我到在高中教学的舅舅那儿补课。舅舅每次都会耐心地给我补课，在补课之余还和我们聊一些他修炼法轮功之后的身心受益的感受，以及中共是如何利用谎言和暴力来迫害法轮功学员。例如所谓天安门自焚，通过慢镜头能清楚地看到刘春玲是被后面一个穿军大衣的人给打死的。一般人气管切开后连话都说不出来，可刘思颖居然还能唱歌。自焚者刚点火就有人来灭火和拍特写镜头，分明是在演戏骗人。还谈到中共花巨资封锁网络，不让人们知道真相。听过舅舅的话，我感到十分气愤，这共产党怎么能这样颠倒黑白，欺骗我们，灌输仇恨呢？后来舅舅还告诉我，现在有一本奇书《九评共产党》正在广为流传，书里完全揭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他从成立到现在屠杀了超过8000万的中国人，比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还多。特别是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活体摘除器官的滔天罪恶让我震惊。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么邪恶的党，我怎么能成为他的一份子？怎么还能做他的接班人？于是我用小明在海外大机缘网站退了团和少先队。妈妈更好，不仅自己退，还主动劝爸爸退，劝姥姥一家退，劝阿姨一家退，一共劝退了9个人。面临高考了，我心里有些七上八下，找到舅舅。舅舅告诉我，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对考试起作用，因为大法会帮助开启智慧的。舅舅还送给我法轮功护身符，虽然听起来有点悬，但我想为什么不试试呢？又没什么损失。就这样，我揣着护身符，默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进了考场。结果我在考试时心态非常平稳，头脑也非常清晰，自我感觉非常好。考试后开始估计分数，对照答案，我保守地估计了500分，但我自己都产生了怀疑，因为这是平时我连想都不敢想的分数。考试成绩下来了，结果我考了519分，成绩位居班级第3名，而第一名、第二名都是从尖子班回来的学生。当我兴奋地告诉舅舅时，他平静地笑着告诉我，这就是我相信法轮功退出恶党组织带来的福报。感谢舅舅，更感谢法轮功。现在我和妈妈都开始看转法轮了，因为我们想更深入地了解这神奇的法轮功到底是什么。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郝银强生前的控诉。2006年6月8日，49岁的郝银强在极度痛苦中含冤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他那81岁的老母亲痛不欲生，以头撞地，哭喊着要找恶人肖斌等和吉林监狱要儿子，要问他们为什么把我儿子置于死地。郝银强是原吉林省延吉市粮食储备库保卫科的科长，因为不愿意放弃修炼法轮大法，曾经多次遭到中共恶警绑架、敲诈勒索，多次被恶人毒打得昏死过去，并被秘密非法判刑8年。在吉林监狱狱警的酷刑摧残下，郝银强曾经被迫害至肝硬化晚期腹水，腰部淋巴溃烂，肺部积水，全身浮肿，肚子胀大，左脸部颧骨断裂，右耳失聪。 郝银强生前曾经把他的亲身经历发给明慧网，自述被610办公室的恶徒、公安局恶警以及吉林监狱恶警迫害的经过。2001年9月2日，郝银强因为讲大法真相被恶警绑架。延边州公安局610头目吴景林对郝银强说，打死你也不犯事儿，算自杀，江总书记有密令，上哪儿告也白搭。在接下来的4天4夜里，郝银强遭受了一个正常人难以想象的残酷迫害，坐过老虎凳，被开过飞机，被高压电棍电，被围殴，他多次昏死过去，又一次次被恶警用冷水泼醒，继续被刑讯逼供。郝银强写道，当我离开刑讯逼供的场地时，我看到我的鲜血染红了一大片水泥地面，地上、墙上、桌上、凳上，到处都溅满了我的血，而我全身的伤早已被粘稠的血和衣服固定成为一体。郝银强生前写道，我们渴望做一个好人，用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变成更好的人，何罪之有呢？这个邪恶的中共专政却将这样的一群好人残酷迫害。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无奸不成商，无度不丈夫。无奸不成商，无度不丈夫，这里的奸是尖锐的奸，而不是奸猾奸诈的奸。度是尺度的度，而不是狠毒的毒。据说这句话来自于上古时期，只是后代子孙很可耻地把这话变成了无奸不成商，无毒不丈夫。那么这句话原来是什么意思呢？奸的来源是古时候用来度量的斗，除了要将斗装满之外，还要装得凸出来。从侧面看，斗内所装的东西就像是一个尖尖的小山一样，政府科税时只要将斗装平就可交税，可是做生意就要将斗装成一个尖尖的小山一样的卖给客人，只有这样做到真实诚信，足斤足两，才能称作是商人，所以叫无奸不成商。无度不丈夫的度是尺度的意思，如果卖东西时没有达到卖的尺度标准，也就是不讲诚信的话，那就不是大丈夫。度也代表着度量，为商者也要有大度量。后来人把无奸不成商，无度不丈夫变译成了无奸不成商，无毒不丈夫，真是道德大滑坡的一个例证。那些为利益而不顾别人死活的人，已经不配堂堂正正地称作人。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了近日来加拿大主流媒体广泛报道了由加拿大前政要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麦塔斯组成的独立调查团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报告证实了中共大量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是真实存在的。报告中提到，装扮成患者的调查员与国内医生的对话，当调查员问道，器官是从健康的法轮功学员那儿来的吗？医生回答，是，我们会选好的， 因为我们要保障我们的手术质量。善良的人们震惊于事实的残酷。人们除了对罪恶滔天的中共谴责外，也为那些参与其中的国家公职人员、警察、商人、医生为利益而不顾别人死活、漠视生命的行径感到悲哀。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